那个无智是无分别智，就这样生了。无分别智就我们称为叫做般若，因为你无所得故，你只在六相关门当中归无所得。当你照见五蕴皆空，类举空中所无之法，六相关门自性本空，你能够真的深信无所得。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多僧，般若波罗蜜多僧也一样是假名安理，把这种正量，正无所得的正量说成般若波罗蜜多的用。般若的心就是于一切法照见无所得，你能够于一切法照见无所得，它不是用一个道理去照见的，是事事皆如，每一件事情就在它本体上面显现如是，你不用道理去解释，你又不用道理去辩证，你不用道理去分析，你不用道理去演绎，你想都不需要想，你只要动一点想就带你的执，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讲去体会，不要干想。可是你在加行位的时候呢，是难免了。可是你在用你的想的时候呢，就知道你在用嘛，对不对？去看见你的想是怎么调度你的心，心又怎么去见你的境嘛？去学习这个因缘果建立心因缘聚合的关系嘛？去学习它的关系嘛？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嘛？把你的地位提高了嘛？在比较高的地方遍观一切的因缘果的相属事嘛？对不对？就跟一个大人去看小孩子在那边办家家酒。对不对？办家家酒的孩子演夫妇啊，一样啊，早出晚归，还要做三餐，只是拿沙子做饭，对不对？草叶当做青菜，他也一样可以在心想生一对夫妇的生活，对不对？两小无猜就在那扮演一对夫妇，对不对？跟他一样大的孩子扮演他的孩子，对不对？把家中一切的情景通通搬到家家酒里面来重现一次，对不对？如此而已啊，用这样子学习对这个整个大社会的一种认同的过程。你是个大人在旁边看，你是看到他们这个小朋友好白痴哦，怎么把沙做饭，怎么把草叶当蔬菜，你是看见这个吗？你要从他们的无所有不可得当中，知道他的虚妄分别当中，去反省到我们过的以为的真实人生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在借由这样的游戏认同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看见他们在无所有当中建立这种虚妄分别，不就看到我们是怎么荼毒心灵的吗？对不对？我们给他一个什么典范在学习嘛，对不对？你的心就如镜照物啊，你得到这种真实智慧，那么你就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对不对？你就有所依了，这个依就是清净转依了，于是你的妙观察智转生了，平等性智就开始遍啊，就开始越来越增长，对不对？等到你十地满心之后呢，大圆净智生的时候呢，前五世转作成所作智，承办一切的清净因缘果的建立事，对不对？分身法界处处作佛，这样子的十地菩萨，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我们名曰究竟涅槃。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谈。回到优赞的第九话，优赞曰呢，圣空者言，从圣义地的上面角度来看的话呢，前面是说是故空中所无之法，无什么法呢？无色受想行识五等五蕴，无十二处十八界十二支缘起跟四谛，乃至于呢归无所得，说为无智。无智是无分别智，因此之故，你无所得呢，无所得呢说成无分别智般若僧。所以千万不要再说智有所得，智无所得，智有得也好，无得也好，德亦非法，法亦非德，在此已经不要用这个观念去看待有没有般若这件事情。 请注意，不要在文字上啊起分别，有无都在有无后面那个东西的自性空，你有没有照见？有可以有啊，无可以说无啊，千万不要在有无上分别。我这个话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千万要注意有无后面的那个东西，那个才是关键，那个东西一定在因缘生因缘灭的假立上说成有无的，你要如实知有无就好了，不是有还是没有的差别。所以啊，前面这一大段舍利子以后，对不对？这六相关门处处归无所得，虽结成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乃至于呢无生灭垢尽增益等这个法体空跟法异空的道理，但是呢没有真实解释色等这六相关门无知所由。你看啊，前面呢先标列法体空法异空，所以白板上为什么我要先把这个东西拉进来，先要在这个地方总标法体空法异空，性相皆空，性相皆空本来一向都是实相的，不管你今天有分别无分别，对不对？你是散心位还是正实地真如，乃至于佛果的满正之位，这一向以来都是什么恒无变异的性相皆空，这是一直的真理，这是一直的真理。可是你今天呢在别别相观的时候呢，个别个别性相业用去观，它是要训练你的二空观智，不是跟你讲真的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自己各个的差别性相，讲差别是在说无分别，因为差别是自性假立而有的嘛，所以说差别就跟你讲依于自性差别而有，对不对？不是跟你讲真实有嘛，对不对？等它灭坏的时候呢，你也不用说它灭了嘛，于中呢不用假生灭说够尽嘛，它离不开你心中自信的增益跟损减二字罢了。所以你没有把法体空法义空这样子的真实意跟后面的别相观空配下来，你的总空性相跟你的别空观智你没有对起来，你没有办法对起来。所以今天呢用一句话结论，今显空中无法之所以。为什么这一切都说无所得呢？因为它就是你心的作用，也是你心如是作用底下的所观境界。所观境界我们说是相空，你心能够用成这样子的就是叫做心的自信，心的自信性空，所观的境界相空，性相皆空的总空性相一向如此，对不对？从过去为现在为未来为，过去灭无方，未来不得生，现在亦无住，住处尚无，何来作用？这个道理你要熟啊，不是背来的，你不断的这样的体会来来去去几次，空中无法之所以就是这样的嘛，说穿了道理还是那几句话嘛，四句六义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种，对不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遮三种，遮二遮三，只是遮掉你的三心二意罢了，对不对？只是断了你的三世相续罢了。所以他这边做个结论，冒号，今显空中无法所以，应该改成冒号底下这句话。他说啊，如果啊色等这六相关门的所观境界，提少是有。啊，曾经有自信的话，那么到了圣意观的时候呢就有所破，所以那个圣意啊有作用，因依圣意有少所得。可是你如实照见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六相关门的自信本空，既都无所得，那么故呢这个圣意啊，这个法体空法义空的这个圣意啊本来如是，对不对？不假观而能够证空，所以观智亦无所得，懂吗？从你所观境界的本来无自性去反显到过去你以为的是， 现在转移清净的智，是跟智何分啊？你说真实有是，才可以假说有智吗？对不对？如果智也还是分别假说，智仍然是一种能说假立的妄分别法相，对不对？有什么好高贵的呢？从明眼法性上面，它还是所观境界的分别相，这很难哦。这种转处不留行，你要转个几次才可以真正体会到那种味道。常和子师兄弟师徒之间用讥讽打情骂俏的，都是这件事儿，打的都是这一念分别心，打得你无处藏躲，对不对？师父才看着徒弟要远离下山而去，好心点个灯拿来门口送行，才要把这一提灯火呢交给对方的时候呢，呼一吹，灯火熄掉了。他要讲什么？他要讲什么？那个讥讽转处，就是这几句话：自性空故，一切皆空。好，很难懂了。那么这边的自性空故，是指六相关门归无所得；一切皆空，是指四智合分，本来如是，它一向都是空，不带空字去证空的。一切皆空，一向都是如此的，对不对？所以曰自性空故，说为无德，本来如是，说成无智，但也不能说没有真实智慧，对不对？这就是无智亦无德的说法啊，这真的是个体会啊，你不要去定义它，不要去白话翻译啊，姑且这样对位，只是用经论对读，让你们去体会到，他用你的道次第，对不对？去把心真的摆对到那个，怎么能够让你自信见才生，知道你的心想建立，相分别就知道因缘假合，你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无生，你就会不在法相当中生出分别，直到不生法相。我很爱的《金刚经》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无智亦无德，就因为归无所得，不但所观境界无自性，连你能用的这一念观智呢，亦无所得。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可以假说作一，菩提萨埵就依这样子的正量，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所以呢，什么叫做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就是约这三件事情。约哪三件事情？约无挂碍，约无有恐怖，约远离一切颠倒梦想，三件事情假说涅槃，是吧？好，再回来看看如应者言。那从世俗立上来看，辩中辩论不只是安立五种善巧、六种善巧，他还安立了十种善巧，所以他就引了辩中辩论说，菩萨正修十种善巧观：一运、二处、三界、四缘起、五处非处。到这里为止是瑜伽师地论，共三乘的五善巧。啊，五善巧。那么这边再别别说啊，第六根善巧。根善巧注明一下是22根，我这边不做法相补充，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查查法相词典，总共有22根。22根呢，代表了包括了世间、出世间，透过有为道地乃至于世心的分别所建立的自信间的生处，总共有22个生处啊，有为法、无为法、世间、出世间的分别，有22个生处你要栽培这件事情。而这根就是法的生处呢，四善巧就是三四，就是要让你体会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亦不可得。由此呢，归作世俗跟圣意，正四谛十六行也无自性，这叫第三巧。 那么四谛都无所有了，那么三乘也是假立。由此观乘善巧，乘只是曰根假立，所证的涅槃呢，曰有余一无余一涅槃而言呢，是三乘共一解脱。其实在涅槃上面呢，三乘无差别啊，这是乘善巧。第十个，有为无为，为什么他最后归有为无为？是套到解生密经圣义地藏品，一切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都是有因有缘，佛陀善说法故，法假安立的。体会到如来心的悲与智，所以说无二是要你体会如来心的悲智，不是跟你讲有还是无，更不是另外安立一个恶相的无二。你把一切法硬生生拆成两个法，再去辩证它无二，无聊嘛，又不是建立哲学理论。无二是平等智的自信，是佛陀的悲智的用德用，是佛陀悲智的德用。佛陀悲智的德用 一句话讲完，就是无二所显。因为他在境界当中为观无二境，此外无他啊，所以最后呢证有为无为，胜于敌相啊，这是辩作辩论里面所讲的十种三巧观。当然呢真正的用处，因为从第六个以后呢都是所成就法，都是在所成就法上假立的。比如说你透过五种善巧就会栽培二十二根，二十二根就会明白三世无所有，就证二谛，在四谛十六行当中悟入见道，对不对？就明了三乘是假立，更清楚可以产生分身法界十界做佛的本事，在有为无为法当中发现无二智的功德妙用。所以不要硬邦邦的把它当作那个理则的道理去串来串去啊，这是学法相一直有的问题。那么中间呢由世尊召唤舍利子说明观自在菩萨法身因地法行的修行之后呢，慢慢的让舍利佛呢见悟大乘的缘故，他自己明白到这六相关门呢一向都无自性，归无所得。所以他说此句无三乘，通别近远加行根本这六种。这六种呢就设我们前面的六相关门，白板上我有对位写哈，我只是写那个数目，我这边说明一下。通，通什么？通前面的五种，对不对？运三桥、触三桥、界三桥、缘起三桥、地三桥，这是三乘通修的。只有自断门是大乘不共法，对不对？那是别修的，是大乘别法。啊，这是通别一对。啊，这是通别一对。那么前面的运善桥、触善桥、界善桥是在三摩地心假立三摩地心相能所假立的，这个叫做远观。当你已经要即将见到，你已经得到了现观智的时候呢，准备要去见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有三乘菩提的现观，有声闻菩提的现观，有缘觉菩提的现观，有菩萨菩提的现观。这三种现观呢我们称为近观，所以远近又是一对。所以呢近观有三种，远观也有三种。而前面的五种是可以加行的。这五种加行的结果呢就是证这六相关门所观境界自性本空，对不对？所以这六 前面的五相关门呢是加行，最后呢证无自亦无得，就证无自亦无得啊。所以加行根本呢又是一对，加行呢设前五，根本呢指的是菩萨净观的无自亦无得。总观前面五相关门而证无自无得，这是舍利子听过了世尊为他讲六相关门别说空中所无之法， 在六项关门当中，他体会到，他体会到，啊，根本能所假立，一向皆空。如果用慈氏菩萨来说的话呢，四智合分，四智合分就跟你讲，四位跟智位的时候呢，都只是名假安立，对不对？一向是空，不以观智成就，说所观境界有无一义，是空非空。不管你讲有无一义，是空非空，还是一种分别，已经跟你讲般若正智是无分别智，何来无分别智又以分别来定义呢？是吗？如果次智又以分别来定义，以三世来说明，那么四智有什么分别？是吗？知道四跟智不过就是这一念心业用上的清净不清净，执跟无执上保任功夫的差别相而已，差别就显出这一念心的本来无自性，不就是这样子吗？无自性你就还给他无自性，不要生出增减啊，做出分别嘛，妄见生灭嘛，不是吗？所以进一步做个结论，在两种真观位，我们上礼拜讲过，两种真观位指的是什么呢？理性观跟视线观，理性观叫做真见道，视线观叫做相见道。那么理性观就是在无分别根本智慧，视线观就是在厚德智慧，这两种都证二空真如，所以通通称为二真观位。但是一个正法的事，一个正法的理，在无分别智慧的时候呢，他证的是法的理。什么理？二空真如，对不对？性相皆空是他所证的理，所以他唯见理不分别于事，所以他的心境明和平等，平等，对不对？没有能取所取，这个时候呢，他唯有那个理，满满的通通只有那个道理，理即心，心即理，哪来心境能取所取的二取分别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叫做理性观，唯理无事，唯理无事，唯理无事，这真的是证空啊！心能够真的摆在空自体的那个位置上，心即理，理即心。理跟心呢，不会是带着理去观，不，没有这种分别，那个叫做理性观。那么第二心随相观，还是入众生心生死位当中呢，去观二空真如。而观二空真如已经是二空真如这一念心的业用，什么用呢？外不取相，内不生心。你看啊，净体啊，在现相的时候，它于相会被系缚吗？于相不系缚，对不对？于相的自心当中，内会生见吗？内不生自心见，对不对？外不被相系缚，内不被自己的自心见捆绑。所以二空真如的用，法身功德的妙用，就在这两件事情上，有相而没有相缚，对不对？生见，知道见只是分别，不起自性执，不起自性执。所以在二正观位的时候呢，一个正法事，法事二空真如所显，法的理呢，心即理，理即心。这个时候心呢，唯是二空真如，因此之故，他就明了一件事儿，明了什么事呢？所执的六相都无所有，这六相实在说的是前面的。运处界缘起是地自断，这六相关门。因为六相关门呢，我们用六门分别，通别一对，远近一对，加行根本一对，用这三对来分别它。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六相，可是我不想说这六相，这六相是一种向上之后的一种分类，可以说它就是真正这边所指的六相皆无所有呢，指的是前面的六种所观境界，运无自性，处无自性，界无自性，对不对？ 缘起无自性，四谛无自性，自得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呢毕竟空，对不对？你四体四位的时候呢，四的分位的时候呢，你还是空啊。你自的分位的时候呢，你四智菩提生的时候呢，它还是一向空啊。这空性呢恒无变异啊。所以这个实相并不因为空自生的，对不对？所以真如跟空智般若它不是观戴假立的，它是一体真如的，假名说有两种而已啊。可是你说它的自性，你也不能说是一个，一个是你所证的境界啊，一个是你今天新的真实业用，对不对？就跟你的手掌跟手背，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可是它是一体啊。我不太喜欢用这个例子，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体的两面，它不是。我比较希望讲的是它是两种角度，不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两面毕竟是一种分别。所以他说啊，在二正观位的时候呢，不管是理性观或者是事性观，都能够自己证明，但是一个是在理上证明，一个在事上真的能够产生新的清净作用，一个真的能够去肯定新的实相，它的作用就是二空真如，性相皆空，它可以肯定这个道理啊，也没有那个理可以证。到了后得智的时候呢，带相观空，他带着二空真如的圆成实相呢，具在业用上证明二空真如。怎么证明呢？外不系缚于相，内呢不起虚妄我执法执的分别心。所以他所执的六相都无所有，当归无所得之后呢，智也无所得生。可是呢，真智的作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而这边所谓的所知六相或者是所证的真理呢，无非是圣意跟世俗，世俗曰依他，圣意曰圆成。所以我们这边要证的二谛啊，它非定六相，它不就是六相，可是它也不离开六相，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法体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面我们所讲的空就包括两种，依他起，圆成实。而色呢，色一法就是片即所执，片即所执跟一元的关系，一元的关系无二，一元的二谛就是要显片即相空，如实照见片即相空，说成二谛离，世俗曰依他，圣意曰圆成。所以他这边结论，用三性观的结论，他说依他圆成也非定六相，加上两个字可得，故以无得，无得就是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从你的所观境界证无自性，通是上无，上者就是前面的六相观门皆无自性。那么所观境界皆无自性，那么你今天在你证无自性空之前的事，跟你证无自性空之后的四智菩提，请问有啥分别？只是前面有执嘛，后面知道执无所有嘛，对不对？而起了无执的智慧而已嘛，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有智慧，你也不能说只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只是如实照见，性解无生，不在法相当中生出我执种种相、法执种种相而已嘛。所以最后结论到大般若经说，色等诸法无所得，约本经来说就六相观门自性空，故甚深般若亦无所得。你用般若智慧来观六相观门，它还是无所得，本来如是。原来的事有所得，跟你四智菩提生时的事无所得平等平等，离体上无二，事上只是分别，分别只是假立，对不对？归无所得，故甚深般若亦无所得。好像很难嘛，齁，不过就这样子次第解释，应该各位应该可以觉得有道理，对不对？ 只是呢离开我的解释，离开你自己读书，就是自己读书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这样的体会，这是把书本丢开了以后呢，你在一些境界当中的遭遇上，你能不能够体现实践这个二无我的功德，那需要一点修炼就是了，对不对？那么反复在那边透过六度去实践一下，然后在六度行当中去体现二无我的功德，然后又回来闻熏习去施责他的道理性，去修习你的三业清净，慢慢在这个业清净当中自己作证啊，自己作证啊。在解说上当然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改善啊，我会持续的努力看看怎么解释。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带着各位一起走嘛齁啊，然后也希望不要老听我说，有机会也是听你们自己说说自己的心得，也不要掰出一堆理论去做出一大篇的文章啊，真实要讲准确的东西，学着讲准确的东西啊，直取真如，不要中间委屈的东西啊，不要委屈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啊去把经论的每一个文言文变成白话，变成可以理解的文字，该可以懂就懂，该不到不懂的时候呢，你硬要去懂也很难，也很难。但我的理由也不是叫你们偷懒，以少为足，不要去懂了，啊，还是要努力的反复的科诵、科句、批读去体会。可是体会只是要形成正念，绝对在正知而住的过程当中，亲近你的六根，守护你的一根，对不对？然后呢，你的法能够成念，唯一的证明呢，就是证明这个语言跟现实的关系。请注意，学习这个关系就叫做假观，这个假观是菩萨的正观哦，不要以为空观才是正观哦，假观才是菩萨所修的如幻观。这个假观如实看见语言跟现实的关系是什么，他才有办法善作譬喻、善说法，否则那东西讲不清楚啊，说不明白。我今天的困难跟问题在哪里，就是我怎么把自己有一点体会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的一点自己一点触证的心得，用你们能够懂的，因为我要讲的语言不是我习惯的语言，我要想办法变成你们能懂的语言讲给你们听，这个是难的，这个是难的，这个对菩萨来讲就是叫所知障。所知障需要实地两大阿僧祇劫来清净，路程有没有远？司法界众生那么多，每个众生烦恼那么多，烦恼里面的所对治那么多，能对治的法有那么多，对不对？性相业用各个差别，名相假立，哎呀，你要学到哪一年？所以绝对不要用这一生这一世只学法相，那就可惜了，可惜了啊！从相上的目的不是要你明白相上的文字理解，而是要你形成二空观智，然后再用二空观智去体会人生，这个时候的人间啊才值得您啊百般凝视。你没有二空观智啊，人间种种相只生贪嗔痴而已，不是名就是利，还生什么东西？还生什么东西？百般凝视只是生出烦恼，你生这种心干什么？快快的修学般若道，生出你的金刚般若智，百般凝视就会见如来心啊，懂得悲智怎么用，不会打架，否则啊，智妨碍悲啊，悲又混乱你的智慧，处处不得妙用，到处鬼打墙，真的。学着把心摆对那个位置啊，学着把心摆对那个位置。下礼拜我们回来就要谈两种果啊，先谈涅槃果再谈菩提果。涅槃果是因一，果一呢诶反而是菩提啊，这两种转一啊，一就是转一啊，就是把你生命转一个归一处，对不对？把从贪嗔痴这种习气上的归一啊转成戒定慧，转成佛法僧啊，这种转处不留情啊，转处不留情，又不需要跟别人争论有无意义，哎呀，那种平等自生的一切法如 何等精彩啊，你们知道吗？何等精彩，只是做不到啊，很讨厌的、啊。大脑上有一点点明白啊，可是你的手脚不听使唤，做不到那个位置。做不到那位置是为什么呢？所知障，障菩萨。对不对？懂到那里，做不到那里。这个令菩萨受苦。所以菩萨有没有苦？苦。这个苦不是他的苦，是众生的苦。在这个地方体会越多，他的智慧就越深，行的功德就越广，身见广行就在这个地方见出他的妙用。所以都不是乱说话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到下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节前了啊，底下都是一些法相，但是呢精彩，尤其在涅槃这个部分呢，我也没有看到别的文章，魁寂法师的文字，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成唯识论》里面的述记哈是魁寂法师写的，你们看看那个大乘法院一零章，你再看看法，你再看看这个优赞的文字，你可以看到魁寂法师是一个标准当时唐朝的有学问的书生。文字啊，那个美啊，跟述记里面那种声音显然不同，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述记是梵文本来就有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玄奘法师在当时印度的时候啊，直接听说是一个居士啊，圣君啊，他是一个白衣居士，他把十大论师的东西杂糅已经揉好了，否则到了汉地啊不可能那么快，三个月就翻译完了。开玩笑，你把十大论师的论通通搬回到中国来，然后每一个论把它翻译，然后取其重点，然后再精华杂糅，再按照因明立论。开玩笑，你没有三年八年，你做得出来吗？三个月就可以翻完，翻出来的文字那么生硬，像汉文吗？我看不太像，更不像魁寂法师其他的文章。所以有人说魁寂法师的文章那么生硬，我通通不信，怎么那种文字会是他的呢？可是你再看同样成唯识论的注记书要，书要就很像他的文字，就很像他这个优赞的文字。所以有人说啊，魁寂法师篡改玄奘法师的意见，不对，你去看书记就显然不是他篡改，就是他亲文记，就是玄奘法师在带着译场翻译的时候跟你讲啊，这个文字要这样翻译，这个边去讲的时候边去把当初他们所引进来的文字翻译成汉文的那个过程啊。所以书记跟书要并不是一个缘起的啊，这个是一个学术考训诂学上的一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下礼拜我们就非常快的进到后面两个依处啊，两个依处都是法相，就会很快，所以约莫大概这两次我们后文就会圆满。圆满后呢，各位想想要不要我去补充我们前面落掉了一大段广行啊菩萨地的那个部分啊，我们再来讨论。